英语更新系列之一。我现在做的所有讲座都不只是为了做而做，而是因为它们很重要，它们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这次的专题讲座有可能是科学性最强的一个，因为我们将会引入一些统计数据以及世界的研究，这些是讲如何理解心思意念的。但是我们显然是主要从上帝的话语中去看什么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和它带来的结果。我们不是在讲将来的某个时候，而是说现在就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你们所有人都已经开始心意更新了，但问题通常是大多数人说我想要心意更新，但我做不到，这其实不是真的。实际情况是他们不愿意花功夫去做能真正使他们心意更新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做不到，只是我们因为时间、工作等其他各样的事而说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其实只是借口而已。但是其实从根本上来讲，你可以并且会去做任何对你很重要的事情。总会有障碍，总会有事情阻止你，但从根本上说，你会做对你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大多数人并不是说他们不能这样，是他们不愿去做必要的事情。第一，真正心意更新；第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心意更新。我们注意到许多年来在教会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来到教会，有些人在教会里待得比我还久。他们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40年后他们仍然拥有那些同样的问题。当他们去世时，他们会去天堂，但是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如同在地狱中。所以这些年里我就观察这事，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某些人似乎克服了他们的问题，而其他人没有。我开始注意到那些能够克服他们问题的人的特征，因为我不相信并且从未相信，我只是不知道他的细节。我从未相信上帝会打算花40、50、60、70年才能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不相信当你的心思意念非常接近更新的时候，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即使心思意念接近被更新了，时间也要花得很久。现在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指出，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会提到卡罗琳叶博士。我们看了很多他的资料，我实际上和他见过面，并在这一问题上有过交谈。我给了他一套新造的人讲座资料，也许你们知道这套教程。最近他在给北方的一个教会讲座的录音里，我听到了他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新造的人教材里的一些陈述。我们谈论时，我告诉他这就是心意更新应用的方式，所以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相信他和他身边的基督徒会将这真理显明出来，因为他很擅长揭示事实、数字和统计，看看如何关联。所以非常高兴我们带了一些他的书在这里。我会强烈建议任何人，如果从来没有读过或听过他的材料的，可以看一看，因为他的确很好。我们以后会谈到，也许在他的书中有两个点，我不会说不同意，但是至少在对同样的事情上，我们表达的方式不同。这没什么不好，这会让人思考。 只有在你遇到不同意见时，你才会去真正思考，你要么为你原来的想法辩护，要么理解了不同意见后而改变。所以这个讲座就是关于改变。我们首先开始学习医治，是因为有学习医治的必要，这是在我失去了我的女儿之前。她去世之后，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神的医治。几年后，她将医治的真理显明给我。你们可能知道我的属天医治训练，我问天父为什么 DHT 有这么好的果效。它显然是圣经真理，但是是什么让它如此有效？它马上把我带回了耶稣所说的，如果他的话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他里面，那么你所祈求的就能得着。但他也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意识到属天医治训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是他的生命在我们信徒身上流淌，是通过我们允许神的大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开始研究新造的人并进入细节。事实上，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可能会做两个全新的讲座。实际上，我已经为之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把一些材料放在一起，看到了一些东西。我不只是坐下来说我需要做一个讲座。上帝把材料给了我，当我把它们组织到一起，我要能看到它的进展及其功能如何。检查完一切后，我要确保它不会有错误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把它呈现给了公众。等到今年年底，我希望再做一次有关新造的人的讲座。这个讲座更多的倾向于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医治，它是关于你的情感医治，也许用情感这个词是最恰当的。但实际上，内在医治在你重生时就应该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把它应用出来才会有变化。只有把成为新人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出来，耶稣的死才会给你带来平安。这就是心意更新的过程。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本周的学习中，你将能够看到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我们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做新造的人之二的讲座。在那之后，我相信看起来我们将做心意更新第二部分讲座。在这次的讲座里，我会给你展示一些图表、数据、圣经里的教导、心意更新的必要性，甚至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会在你离开之前操练它，等你们回家以后，你们就知道应该如何操练了。但是到了心意更新 2.0 或者叫第二阶段也好，就是具体的模块式教学。如果你来参加那个讲座的话，不会有很多的教学，它将分组，通过每个人自己学习模块的方式。我们可能在那段期间只覆盖一个模块，因为心意更新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不想走得太快。我们将要做的是，我们将一次拿一个模块进行练习，通过它，你会看到在你离开之前你的思想的改变。因为当你思想意念改变后，你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转变，我会再等一下解释。但是你生命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你的思想更新，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在罗马书第12章可以看到这一点。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通过某人给你按手，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通过某人给你祷告。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通过某人给你做医治的服事， 我不是说这不能改变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人按手在你身上，你得了医治，生活当然有改变。但这不是心意更新，不是生命的转变。生命的转变来自内心，医治可以从外界而来。我们需要看看如何更新思想，因为我想这是除了重生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你的里面之外，你能理解学习并应用到你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乎到你的生命如何改变。在以前，如果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人们可能就不会在教会待上40、50年，仍然对付同样的问题。在我早期成长的教会里，我们认为心意更新的唯一方法就是简单的承认宣告神的话。你一直在说，一直的说，希望将来有一个变化，而且的确是会有渐渐的改变。但那变化是缓慢的，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有原因的，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件事情我非常高兴看到的是，叶医生能够把大脑科学方面的研究带入教会。他受到了世界各方教派的广泛好评，这真是太好了。因为他完成了一件首要的事情，他验证了一个圣经真理，就是我们的大脑被安排好要我们说神的话，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的大脑被神安排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第一次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打赌那些信心运动的人一定会很高兴。但我发现他们中有一半的人并不买账，他们只是待在后面，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但随着有关心意更新方面的科学研究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出现，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早期做的事情，尽管当时我们被抨击，其实已经走在了实践的前面。我们这样做因为圣经这么说，而不是因为科学证明它很好，这就是信心。阿们。当人们必须看到科学证明才相信，你不是在走信心之路。科学不过是证实了神的话是正确的，这固然是好的，但神的话语并不需要证实，神的话语他自己验证自己。我们会在下面的课上谈论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我有几件事情要提醒一下。首先，你应该已经被告知要填写一份说明。然后交上来，它是在手册的最前面。其次，在手册紧接着第一页的最后有一句话，这句话写的不完整，请更正，我们会在以后印刷的手册中做更正。这里写的是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并决定你每天的行动，实际上你的行动总是受意念决定的，无论是已经更新的还是没更新的。我们要改一下，你们可以在同一页上写下来。完整的陈述应该是，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跟神的话对齐，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神的话决定你每天的行动。 在任何一个方面，如果神的话决定你如何反应，至少在那一个点上，你的心思意念是更新了的。事实上，如果你去书店，自助类书籍将是其中最大的部分。有很多关于如何改变你的人生的自助书籍，如何过更好的生活，如何改变你的思想意念，如何更加清晰的思考。所有这些东西，中心都是围绕心思意念或大脑。思想和大脑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我很多时候也需要纠正我自己。可以这样看待他们的关系，就是大脑是硬件，思想是软件。这里真正的关键我会提前一点告诉你。我们说的心意更新，我们要的不只是思想的不同，我们想要思考的正确。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到神要我们更新的程度。在每个领域，你会以基督的心去思考。就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要长成像他那样。我们知道这不是指我们长大身体变成和基督一样，我特别的将这个不同指出。当我们成长像基督时，我们身体实际上看上去没什么不同。当然，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同，因为我们更健康了。但就身体而言，身体不会改变那么多。但会改变的真正归结为一点，当你行在基督的意念中的时候，长成像基督这一概念已经在你的大脑中了。因为在你新造的人里，也许从这里开始，我们要看三节经文，我已经在手册里写出来了。好，找着了。在这个讨论前提下，最主要经文也就是第一个经文，虽然它不是我们讲的最多的经文，但是没有它在那里，我诚实地告诉你，你在这里就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知道这里写着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放在它前面。在五章十七十八节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有一个翻译说，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物种，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如果你不是那样，你就不能将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神的话语上。请想想这个点，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会谈论很多有关灵、魂、体的连结。我们要看到的连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你知道一加二，或者你知道一、二和三，我所说的是一个实际的身体上的连结。你的身体与你的魂有实实在在的连结，你的魂与你的灵也有实实在在的连结。所以你如果没有灵的重生，你就不能通过灵成为神的居所。你的灵必须重生，他的灵在你里面是通过你的灵重生。然后这个灵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身体连接， 因为没有灵的身体是死的，所以必须有个地方能将身体和灵连接起来，这就是灵要与魂连接，而魂是在我们身体里。魂基本上把灵的信息传递给身体，反之亦然，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会用一个图把这些画出来。但第一个经文当然是你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没有它，你的意念就不可能更新。你可以知道圣经，你可以引用圣经，你可以理解原则并按原则生活，这都可行。但这些不会让你心意更新到神的话语的地步，因为当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能按照神的意念思考。我知道在旧约中有几次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意念高于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但那是旧约，那不是你。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思想意念，所以我们重生以后有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我要提醒你的是，基督的心和圣灵的意念是一回事，所以当我们说圣灵的意念，也就是说基督的意念。我们说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在我们重生时进入我们里面，他的灵进入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的意念在我们里面。关键是我们如何进入他的意念中，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许多人试图让上帝出现，他们试图让圣灵彰显，但你在福音书里任何地方找不到讲到耶稣时提到属灵的恩赐，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写过耶稣靠知识的言语行事，只是说耶稣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知识的言语。为什么？因为他的意念就是圣灵的意念。圣灵借着他彰显出来了吗？很显然。但那靠着圣灵的丰盛行事不是恩赐，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圣灵的突然爆发，或者说是显现，好像在做什么不同的事。换句话说，圣灵不是在那个时刻做了些不同的事然后退下来。耶稣是靠着圣灵的丰盛行事，因此他知道。你必须意识到耶稣行走在圣灵的丰盛中，意味着他的思想必须与圣灵的思想完全相同。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他的意愿，因为每个人包括耶稣在内都有自己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明白吗？关键是神希望我们像耶稣一样的原因是他希望我们能像耶稣一样将自己的意愿完全顺服在神的意愿里。心思意念更新的有效方法是将你的意念与神的旨意对齐。你会开始按神的旨意行事，你甚至不会想到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就像耶稣所说的，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常听我说。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他甚至继续说，因为我做的那些事情令你喜悦。耶稣和天父一起走，在一起完美的走，步伐一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神的意念，神的意念在基督里面。就像你的灵将信息传递给你的魂，你的魂将信息传递给你的身体。你会看到父将信息传给圣灵，圣灵将信息传给基督，明白吗？但它却是无缝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没看到他试图理解天父圣灵的想法。 我们有时称之为分辨的灵，或者是知识的言语，但这很难区分是哪一个属灵的恩赐。因为当你在圣灵的丰盛里行事，那就不再是哪种属灵恩赐，那就只是圣灵。
阿们。
人们说我们不是应该渴慕那最好的属灵恩赐，在圣灵里做这些事情吗？你必须知道，唯一描述属灵恩赐最多的书信是写给最属肉体的教会，而不是最属灵的教会。行在恩赐中不会让你属灵或是更属灵，这只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更多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必须用这种方式显现，我们以后会谈论更多。这周我们会很兴奋告诉你们，我喜欢分享这个主题的信息，即使我没在教导这主题信息的时候，这是我正在研究的所有主题中排在最前沿的。事实上，当我重新进一步审视，我把原来我们正在往下写的所有施工的材料，所有生命小组的学习材料都停下来。我说我还不想要把这些生命小组的资料现在推出来，因为当我们把它推出时，我想要有一个过程是能用来促使心意更新的。有一个过程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停了下来。现在我们正在改写所有生命小组的材料，我们正在重写我们手上的所有材料，我们正在以一种方式写，当你阅读它时，它会更新你的想法，并把它付诸实践。所以当你真正看到这个打印出来的材料时，它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材料。我们还会继续谈论这个问题，我会向你展示它的过程，但它是符合圣经的，是科学的。我告诉你，这真是太奇妙了，我已经看到了果效。我现在就让你们下课，我知道这是短暂的一刻，但是是有原因的。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再讨论。